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5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一名内政部官员说，塔利班叛乱分子星期日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用直升机从他们的大使馆撤离了外交官。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塔利班是从四面八方入来的，但是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来自阿富汗总统府账户的一条推文说，在喀布尔周围的多个地点听到了开火声，但是安全部队与国际合作伙伴协调控制了这一座的城市。官员说，外交官正从设在设防的亚齐尔亚克巴尔汗区的大使馆被送往机场。在塔利班闪电式的推进将伊斯兰组织在几日内带到喀布尔之后，更多的美国军队被派往帮助撤离。在上星期，美国情报界估计喀布尔至少可以撑三个月。一名美国官员说，核心的美国团队的成员在喀布尔机场工作，而一名北约官员说，几名欧盟的工作人员已经搬到首都一个更加安全未公开的地点。一名塔利班的官员对路透社说，该组织不希望有人伤亡，该组织控制了局势，但是还未宣布停火。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未有立即就局势发表任何消息，他正在与当地的领导人和国际合作伙伴就局势进行紧急的磋商。在星期日较早时候，叛乱分子未经战斗就占领了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使他们控制了通往内陆阿富汗的主要高速公路之一。他们还接管了附近与巴基斯坦的托尔卡姆边境哨站，使到喀布尔机场成为离开阿富汗但是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唯一途径。塔利班在星期六占领了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之后，同样在几乎没有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占领了贾拉拉巴德。一名住贾拉拉巴德的阿富汗官员对路透社说，目前贾拉拉巴德未有发生冲突，因为州长已经向塔利班投降。他说，允许塔利班进入是拯救平民生命的唯一途径。塔利班发布的一段视频片段显示，人民欢呼并且呼喊真主自大，同时一队卡车是载住挥舞机枪和白色塔利班旗帜的士兵。上个月以美国为首的军队撤出大部分剩余部队之后，塔利班是加快了攻势，阿富汗军队就疲于防御。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授权部署5000名美国士兵帮助撤离美国公民，并且确保军事人员有秩序和安全感撤离。一位美国国防官员说，新批准部署的军队当中包括来自第82空降师的1000名的美军。巴尔克省的官员说，塔利班武装人员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入了马扎里沙里夫。安全部队从高速公路上逃到了北部约80公里的乌兹别克斯坦。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阿富汗军车和身着着制服的男子是挤入在阿富汗城镇海拉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铁桥上面。支持政府的两名有影响力的民兵领导人阿塔穆罕默德·杜尔和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亦都已经逃离。杜尔在社交媒体上面说，由于阴谋，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马扎里沙里夫所在的巴尔克省。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当中，塔利班表示，他们迅速取得的进展表明他已经被阿富汗人民普遍接受，并且向阿富汗人和外国人作出安全的保证。自称伊斯兰酋长国的塔利班在声明里面说，他将一如既往地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并且为他们热爱的国家创造一个和平和安全的环境。声明还说，外交官和援助人员也将不会遇到麻烦。最近几日逃离这些省份的阿富汗人进入喀布尔，担心是会回到强硬的伊斯兰主义统治。拜登总统说，他的政府已经在卡塔尔会谈当中对塔利班官员说，任何让美国采取行动处于危险当中的人员将会受到美国迅速而强而有力的军事反应。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六下午向阿富汗民众发表录音讲话，他说决心迎接这场强加的战争，并且确保安全部队能够执行这项任务。 加尼在阿富汗公共电视台播放的两分半钟的讲话当中表示，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们的优先的要务是重振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国防军的士气。塔利班的推进令到国际社会感到担忧，很多国家似乎都在为他们驻喀布尔的使馆制定紧急计划。美国和英国政府已经要求两国的公民搭乘商务航班离开阿富汗，理由是没有办法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向他们提供很多的协助。海地在星期六发生 7.2 级地震，至少导致300人死亡。海地总理亨利表示，将会动员所有能够使用的政府资源来到帮助灾区的受害者。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首都太子港以西大约125公里，造成了大面积的损害。亨利在推特上面说，这场暴力地震在海地不同的地区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他呼吁海地的民众团结起来，共同面对他们此刻面临的这场严重的局面。亨利在记者会上宣布国家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表示将要求国际援助。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海地震央附近有楼房倒塌，有民众在街上奔跑。首都太子港的民众也感受到地震，很多人跑到大街上，但似乎未有财产的损失。海地2010年发生过一次7级的地震，首都太子港严重受损，估计导致30万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报说，热带风暴格雷斯将会在星期一夜间或者星期二上午在海地登陆。世界展望海地的发言人梅罗内说，他们担心这次地震为这个国家已经面临的困境又增加一个新的危机。土耳其的洪水已经造成至少44人死亡。土耳其灾难和紧急管理局星期六说，星期三的暴雨在北部的黑海地区触发了洪水，导致房屋被毁、道路关闭、几百个村庄失去了电力供应。管理局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至少上升到44人，有2000多人已经撤离，目前正继续搜寻失踪的居民。这个是土耳其这个月发生的第二个自然灾难。土耳其的紧急救援人员过去两个星期当中在南部沿海地区与野火奋战，刚刚控制住火情。科学家认为，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出现极端气候灾难的主要原因。土耳其的专家就指出，对河流的干扰和不良施工亦都帮助洪水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北京的官媒传播假新闻酿成外交事件。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奇葩式的反垄断之路有可能令到中国的民企集体躺平或者饿倒。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结束，有香港学者指没有民主派参选影响代表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在礼拜四结束，一共有1247人报名参选，角逐967个选委会的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亦即是13个组别有竞争，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和选委的席位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能自动当选。今届的选委会选举，非建制派参选者几乎绝迹，而2018年宣布退休93岁的长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并没有报名参选地产及建造界选委，都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今次嘅选委会选举几乎系等额选举，几乎冇民主派人士参选，咁选民人数亦大幅减少，选举嘅认受性同代表性都大受影响。下边美国之音中文报道嘅记者汤伟云喺香港。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之后，原本只是负责提名特首候选人和选出特首当选人的选举委员会，人数和职能都大幅增加。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由上届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1500席，由以往只是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增加新的职能，包括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且选出其中40席的立法会议员。即将在9月19日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6日展开，至到星期四即是8月12日结束。据选举事务处表示，一共收到1016份候选人提名表，1247名获提名人各逐967个选委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即是13个组别有竞争，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和选委席位的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以自动当选，加上部分当然委员和获指定团体提名的选委，1500席选委之中大约半数的名单在选举之前已经尘埃落定。对比上一届雨伞运动之后的2016年选委会选举，多个民主派组织组成民主35家抢攻选委会议席，最终超额完成取得325席，在2017年特首选举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相信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能够入闸参选，都是有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支持。不过今届选委会选举在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几乎没有人参选，只有自称中间派的前民主党创党成员、现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报名参选社福界选委。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狄志远算不算是民主派公道自在人心？他又认为今届的选委会选举几乎是等额选举，几乎没有民主派人士参选，选民人数亦都大幅减少，形容这次选举的意义好小，严格来讲他不会当这次是一次选举。
咁都係一如所料啦，今次選舉個意義好細嘅啫，即係都嚴格講都唔，我真係唔會當一次選舉啦，因為選舉應該公平開放㗎嘛，而家呢個相當之唔公平、唔開放嘅選舉，選民亦都受各種資格規限咧，係大幅度咁降低。咁香港人唔係冇選舉變有選舉啊嘛，而係有嗰一個比較開放嘅選舉變，而家冇咗選舉啊，咁所以我相信嗰個參與程係真係好低㗎啦。
钟建华表示，就算有竞争的一些界别，例如社福界，这次的参选人很多都是以前多次选委会选举落败的参选人，而过往当选的民主派选委都没有再参选。他形容今次的选委会选举是败部复活，以往得不到大部分香港市民支持的参选人，在北京的支持之下才有机会参选。
那就是意味着即係呢個係敗部復活咯，即係呢個成個選舉安排，似乎都係為一啲得唔到香港市民支持嘅人，先至有機會去參選，亦都只有佢哋先會重視呢啲咁嘅選舉。咁所以即係，而且你見到而家即係已經有成800-900個位係差唔多都係阿爺嘅人嚟㗎啦，已經。咁你選嚟做乜啫？即係選唔選？你邊個界別？就算有競爭，我俾你選到出嚟，你都難玩大局噶啦，係嘛？咁所以成個選舉即係能夠對一啲真係有意義、 透過選舉過程去表達，即係佢哋自己以至界別裏面嘅意見嘅人咧，係真係冇乜吸引力咯。
今屆選委會選舉嘅選民基礎比以往各屆都大幅倒退。據選委會7月18號公布的臨時投票登記冊，再有接近7900名登記選民，相對修改選舉制度之前的接近25萬名選民，新一屆選委會的選民人數大幅下跌 97%。據香港網媒立場新聞報導，選舉事務處7月18號公布選委會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其中登記第三界別的基層社團的授權投票人多達404個。據立場新聞查測發現，當中包括開心一族、原來一家、巔峰一族、閃亮家族、現代媽咪組、大角咀之友等的團體，當中大部分團體難以在網上找到相關資料和聯絡方法。钟建华形容部分有权参与选委会选举投票的团体是乌合之众，他认为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来得太快，香港立法会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修改选制的本地立法程序，五月底就要匆匆通过几百页的议案，他认为几乎没有议员是看完整份议案的文件才举手赞成，以致出现一些乌合之众的选民。
即係你要湊夠數啊嘛，要湊數啊嘛。而家湊到警嘅，湊到而家都7000多個啫喎，係嘛？咁你湊數嘅時候，喺新中國有個概念咩啊？佢一個班子十個牌子啊嘛，同一班人開十個名，組十個組織，呢一班人十個人嘅啫，每個組織一個做主席，咁就叫十個牌子噶啦，叫一個班子十個牌子。咁而家你呢扎組織咩開心媽咪組啊咩一族嗰啲，我睇到啲名字我覺得已經好慶幸，冇嗰啲咩和勝之友啊、三合之光啊，我覺得好高興噶啦已經。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事件曝光之後，他相信這些基層社團選民將會被傳媒緊盯，調查他們的背景和怎樣運作等等，事件亦都會令到選舉的認受性受到質疑。今屆選委會選舉除了民主派參選人幾乎絕跡，2018年宣布退休93歲的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今年亦都不報名參選地產和建造界選委，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引起各界關注。主權移交之前，李嘉誠已經是推選委員會的委員，有份推選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之後李嘉誠一直是地產界選委，有份提名和投票選特首。李嘉誠曾經表態支持的歷任特首候選人董建華和曾蔭權都成功當選，及後2012年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之爭，李嘉誠支持的唐英年最終落敗，上屆2017年林鄭月娥和曾俊華競爭同樣激烈，李嘉誠只是表示會投票給北京信任的特首候選人，沒有再表明投票取態。钟建华表示，李嘉诚2018年宣布退休的时候有提及不再参政，但是他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在多份报章刊登广告，其中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为题，呼吁停止暴力。他都呼吁政府给香港年轻人机会，也曾经支持医护人员。钟建华认为反送中运动之后，李嘉诚受到亲中传媒和团体的攻击，这次他不再参与选委会选举，相信是有不言而喻的意义。钟建华表示，他担心选委会选举缺乏代表性的情况之下，选出的选委会成员会令市民觉得不能够代表我，对香港本地的施政和政治权威都不会受到重视。所有報名參選選委會選舉界別分組選舉的人士都要經過新成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政府會在8月26號刊憲公布有效的候選人名單，而有競爭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將會在9月19號舉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 STEM 博士数目将两倍于美国，有专家说美国应该要为此而警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份新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培养的理工科博士的人数将会超越美国，长此下去可能会削弱或者伤害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领域的专家认为这个事实应该要为美国敲响警号。美国的大学必须要保持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继续欢迎来自全球的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理工和技术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最新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大学在理工和技术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数目曾经是中国大学的两倍，但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一直稳步增加。研究人员分析，根据目前的招生模式，预计到了2025年的时候，中国每年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将会比美国增加近一倍。这份研究报告的预期数字是否在这里给了美国敲响警钟呢？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理工科和技术领域劳动力的质量、数量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工科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带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企业进行研发和实现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实现科学领导和保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推动力。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到了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技术专业博士的人数将会达到接近两倍于美国培养的人数，这个事实确实应该比美国敲响警钟。它代表着中国正是缩小和美国的创新领域差距的又一个新的层面，而另外一个关键层面就是中国正是积极地缩小和美国在研发投资方面的差距，特别是在应用技术的研发方面，埃泽尔说。不过美国高校课程设计专家就认为，说中国未来五年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将会超越美国，是为美国敲响警钟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的确应该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反思，因为数量的变化时常会带来质量的变化。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认为，只要美国在本国的科学研究之中保持竞争力，并且为全世界顶尖人才提供热情好客的研究环境，即使中国自己培养博士数量超过美国，美国亦都不应该感到惊慌。他说，既然美国没办法阻止中国培养自己的理工科技术的人才，为什么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上面呢？美国应该根据自身培养创造力和进步的潜力来到衡量美国在理工科的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方柏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乔治城大学 CSET 研究报告的结论认为，鉴于中国到了2025年的时候可望培养大约两倍于美国的理工科的博士，再加之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以及美中之间的高风险技术的竞争，美中理工科博士毕业人数的差距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与国家安全。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 研究分析师杰克科里根对美国之音说，报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量子计算等的技术将会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的格局，因此各国想要在这些新兴产业之中竞争，就必须培养强大的理工科人才库。科里根说，虽然博士学位持有者在劳动力之中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引领和推动着这些领域的很多的研发的努力，而且他们还指望这些人培训下一代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 某一個國家的理工科的博士人數是它的人才基礎實力的一個指標，亦都是該國在新興科技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前景的一個指標。按照喬治城大學 CSET 報告的預期，到了2025年，中國大學每年將會培養超過77,000名理工科博士畢業生，而美國只有大約40,000名左右。如果扣除其中的國際學生的人數，中國理工科博士畢業生的人數和美國的比例要超過3:1。由於中國高等教育的重整、恢復和快速發展好遲，真正的起步只是大約20多年前的事，期間很多高等學校熱衷於論文數量的排名、尖端人才的培養嚴重機構化，以及論文剽竊代不等的學術腐敗現象有時會發生。分析人士質疑中國本土培養的理工科博士的質量是否能夠同美國大學培養的理工科博士質量相提並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認為，雖然很難對中國大學所設的博士課程的質量同美國大學的博士課程質量進行直接的比較，但是中國高等學校近年來培養的理工科人才的質量不容小覺。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 CSET 分析師科里根認為，很多中國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超過40%的中國博士畢業於中國所稱的雙一流大學，而這些大學幾乎全部都處於全球大學各種排名的前500位。在過去的20年裏面，中國大學的聲譽有了顯著的提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等的學校被認為是世界上頂級的學術機構，因此中國當然有機會獲得大量訓練有素的理工科人才，但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來到充分利用這些人力的資本，科里根這樣說的。而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 的副總裁埃澤爾對美國之音說，雖然美國的大學仍然是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但是現實的情況就是在美國大學的頂尖理工科的研究項目當中，外國出身的學生數量日益增長，在美國電氣工程課程的全日制的研究生當中有81%是國際學生，而在計算機科學專業的佔79%的是國際學生。2019年國會研究服務局的一份報告發現，在美國這些國際學生當中註冊理工科專業課程的研究生有70%的人是來自中國和印度。埃澤爾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夠建立培養自己國內的理工科人才輸送的管道，尤其是如果美國的政策繼續令到外國學生畢業之後難以留在美國並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的話，這樣這些將會給了美國企業和國家安全機構帶來長期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風險。埃澤爾又說，事實上美國可能變得依賴其他國家提供理工科的人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生終將會變得越來越可以和美國培養的博士生相提並論。亞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總監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科學方面方法的進步很快，因此無論目前存在什麼差距都可以很快地縮小，特別是因為很多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正是返回中國，幫助中國為理工科以及技術學科建立更好的課程和教研的項目。方柏林又認為，幾十年來美國在科學領域作為頂級球員的信心和自在變得過於習以為常，一般來說美國並不十分積極地以學習的態度去關注其他國家正在做什麼，問題是關鍵是軟環境而不是投入實驗室幾多錢的問題。方柏林又說，最終為培養人才而創造的環境會顯得更加重要，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做一些定運的探索，就是大家是否為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自由和激勵的環境呢？雖然中國在言論和思想自由方面做得不好，但是美國亦都應該敲問一下自身的環境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的變化。美國教育部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馬克斯奈德認為，從美國學生在國家和國際評估之中的表現可以清楚地提出美國理工科競爭力的教育基礎顯得薄弱。斯奈德在最近為教育新聞網站74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之中寫著說， 對成人能力的大規模國際評估之中，亦都有證據表明，美國基於擁有熟練成年的勞動力而擁有的歷史優勢，相對於全球競爭的對手，尤其是中國，正是逐漸地削弱。而眾所周知，來自中國的理工科和技術領域的博士生，在美國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能力通常表現出非常之優秀，為美國的科研和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特朗普政府後期，由於擔心來自中國的理工科研究生越來越多地進入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給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特朗普政府曾經頒發行政命令，禁止畢業於被認為與中國軍方以及政府關係密切的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理工科和科技領域的學位。拜登政府今年1月份上台之後，維持了大部分特朗普時期的行政命令。鑑於 CSET 研究報告所指出的美國理工科人才的現狀，美國總統拜登面臨一項的選擇，就是維持特朗普時期的有關的禁令不動，因為是取消禁令，一如既往地歡迎更多的中國研究生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理工科和技術的課程。喬治城大學 CSET 研究報告作者之一的科里根認為，美國所擁有的眾多高等學校是美國在國際人才競爭之中最大的資產之一，世界上很多最優秀最聰明的人紛紛湧來美國獲得學位，而絕大多數人畢業之後留在美國，為了整個經濟和社會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來自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移民佔美國理工科和技術勞動力的很大的一部分，如果沒有他們，美國將會很難保持他在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霍利根又說，保護美國的研究生態的系統應該是美國的國家優先的事項，但對來自特定國家的移民的全面限制是弊大於利的。而改善美國政府、私營部門和國際盟友之間的情報共享，並且在發現威脅的時候採取有針對性的限制，是一種更有效的方法。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副總裁柯澤爾亦都表示，美國並不一定必須限制或者禁止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學習，而是應該加強監督和限制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為，例如在生命科學領域，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 應該繼續開展工作，以更好地監管中國公民可能濫用國家衛生院研究資助而產生的知識產權的可能性，防止研究成果被不正當地輸入中國。柯澤爾進一步指出，國家衛生研究院還應該更密切地監督他的任何研究資金或者與中國的合作項目，特別是限制可能會被中國利用用來發展他的商業優勢領域項目的支持，這些亦都應該適用於其他的聯邦機構，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他又說，總體來說，拜登政府應該採取的最重要的步驟是努力擴大美國本土理工科人才的培養渠道，並且鼓勵婦女和少數族裔參與理工科和技術教育及更廣泛的創新經濟，因為正如研究表明，這樣這些群體在美國創新的人口結構之中所佔的比例相當不足。課程設計專家亞比林基督大學的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應該扭轉對中國出生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猜疑，使到他們擺脫好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籠罩在他們身上的不信任和偏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投下了一張基於恐懼的懷疑網，這些對這些人確實並不公平，同時亦都損害了美國的利益。方柏林認為，美國過去非常有能力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和印度的人才，很多人才為了推動經濟科學的發展，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貢獻，另外一些人就在美國的經濟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寬鬆的環境和人才的國際流動要比數量的變化更為重要，頂尖人才是在競爭的環境之中產生的。方柏林又說，歷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就是錢學森，他當時早已經在美國扎根，並且在他的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當他的忠誠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質疑， 導致他的工作受阻的時候，帶著怨恨和痛苦返回到了中國，最終他成為中國在太空和導彈項目上面的頂尖人才。這些應該是美國應該吸取的一個代價高昂的教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市場監管部門最近再出重手，以反壟斷為理由對外賣平台美團處以巨額的罰款。經濟觀察人士說，當局以反壟斷法去整頓市場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種方面只是針對民營企業，另一方面就放任國營企業壟斷的做法，非但不能夠保障商界的良性競爭，有效保護消費者利益，反而會壓抑民企的創新和發展，從而有可能會殃及到中國的整體經濟發展。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9号引述的知情人士消息说，中国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会几个礼拜后对中国的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大约10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所谓的二选一的垄断做法，迫使当地的商家必须要选边站，损害商家和竞争对手的利益。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对美团的反垄断罚款是中共当局今年对民营企业开出的第二大罚款单。在去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境内性收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立案调查之后，在今年的4月10号依据中国的反垄断法第17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无正常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够同他进行交易的规定，对阿里巴巴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处以他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达到4557亿1200万元的 4% 的罚款，亦即是182亿2800万元，大约是28亿美元。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开出天价罚款的时候说，阿里巴巴集团滥用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了二选一要求，这种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竞争，妨碍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自由流通，影响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侵害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消费者利益。近年来，阿里巴巴、美团等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面对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并且在各自的行业占举足轻重的市场份额。以美团为例，美团2015年和另外一个外卖平台大众点评合并之后，该公司在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大。根据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 TrustData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团在中国外卖市场的份额占比达到 68.2%， 超过第二名的饿了么的 25.4%， 至少 150%。 美团在外卖行业当中的龙头地位被认为与该公司采取的二选一政策是不无关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认为美团亦有阻止商家在竞争对手平台上销售商品的行为，并且今年4月开始对美团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著名的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垄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有资本的权力经济使到中国的反垄断法走了一条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走过的路。他举例说，中国移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 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内的五大国有银行所占市场份额是超过80%以上，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是放任不管。他说，
所以我说中国的反垄断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个。
龚胜利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中国的反垄断是走了一条怪路，走了一条市场经济之外的路。龚胜利又说，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法治经济、公平经济、自由经济，但是当局从源头上的国策上就将经济划分为你垄断可以，我垄断就不得，他垄断亦不得的做法。 佢話咁樣嘅劃分就好似一個天平，當局決定撳低邊一方面，抬起邊一方面，咁呢種做法勢必將中國嘅市場經濟引向奇葩嘅道路上。在今年8月2日公布的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的名單顯示，中國國有企業在前10名當中佔了3席，分別是第二國家電網、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位的中石化。中國大陸包括香港在內一共有135間企業上榜，數量連續第二年位居各國之首。龚勝利說，這個名單從側面反映出中國國有企業壟斷地位是牢不可破，不單止越來越稱霸全國，更加在全球範圍內佔據顯著和重要地位。他說相比之下，中國的民營企業就好像日落西山，未來更加會是國進民退，國企強，民企弱。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的講座教授謝田認為，中國市場監管部門以所謂的反壟斷法為理由，即將對美團開出天價的罰款，以及之前對阿里巴巴的壟斷行為處以182億元人民幣罰款的做法，並不是正常的市場監管或者維護市場秩序。謝田說，中共在政治上的壟斷限制了谷歌、臉書等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扶植了中國企業和互聯網公司在中國國內的壟斷地位。謝田對美國之音說，
但是中共，你可以说是中共给了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谢田说，可以这么说，中共是向他们在中国市场提供了垄断地位。中共认为这些公司本来就是中共准许发展的，中共现在要割韭菜了，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大数据的公司，或者海外有外汇资产，或者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公司，从蚂蚁金服到腾讯，以及前一段时间的滴滴出行，全部都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中共要抢钱割韭菜。谢田又说，中共对美团来讲也是一样，这个只不过是中共用一种借口去收割韭菜。谢田认为，中共当局以反垄断作为借口，有针对性地打击部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想办法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掌控，令到民营企业是置于中共的监管和领导之下。他说，虽然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势必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要他的政权紧握控制有关的企业。他说，
但中共他不会在乎这一点，他主要现在只为了他的政权，只为了他自己怎么样。
谢田说，中共不会在乎这一点，他只是为了自己政权，为了他自己抢夺民间的财富、抢钱，然后就是统治和控制，向民营电商公司派党支部书记，甚至要给党支部书记进入公司的董事局。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加强控制，将这些公司收回共产党所有，由共产党控制。谢田教授又说，中共任意割韭菜、打压民企，还表现在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谢田说，中共以所谓的双减为理由，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规定，就是要将这些并没有在中共教育体系之内、中共无法控制的校外培训赶尽杀绝，从而保证中国的教育政治上正确，要听共产党的说话。前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赵晓博士说，在一个法治经济或者成熟的市场经济当中，政府对企业发起反垄断调查或者处罚都是正常的事，属于市场经济当中的一环。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之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呢？他说，如果中国不是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某个法律规定去反垄断的话，公众一赞同反自由市场经济当中的垄断时，更加会质疑政府为什么不反法定的垄断呢？赵晓对美国之音说，
法定垄断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呢，其实是这个中国主要的问题。
赵晓说，法定的垄断就是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是中国主要的问题，各个领域各个主导的行业都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包括银行、金融等等，这个是法定的垄断，实际上是由政府在形式上授权的垄断。这名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说，中国政府反信息时代的垄断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在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始终是不公平的， 今日推出一个文件，听日又颁布一个规定，对民企发展设置重重的限制。他认为政府以反垄断法去惩罚阿里巴巴、美团，开出天价罚款，要其他民营企业不寒而栗。但是对民企产生深远和重大影响的是最近发生的孙大五事件。今年的7月28号，河北省高碑店人民法院以所谓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等八项罪名，判处民营企业家孙大五18年徒刑，并且处以罚金311万元人民币。孙大五的仔和两个弟弟亦被分别判处9至12年徒刑。孙大五被认为是一个爱乡土、爱员工并且敢言的企业家。2015年在中共当局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时候，曾经公开为律师发声。观察人士认为孙大五的敢言不畏权势令到当局大为不快。目前是独立经济学家的赵晓博士说，孙大五上万员工的企业被充公，全家被满门入监，是当局希望通过此举释出杀鸡儆猴的寒蝉效应。他说，
但是呢，眼下的孙大五的这个案子呢，我认为比美团啊、比什么阿里啊，这个要严重的多。这个造成的寒蝉，
赵晓认为孙大五的案件比美团、阿里巴巴要严重得多。这个造成的寒蝉效应，必然使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集体躺平、集体饿倒，可能比美团、比阿里巴巴的影响重要大得多。孙晓话，中共当局的权力对资本来讲可以话是高高在上，在中国资本和权力并没有任何抗衡的地位。他说，孙大五事件反映出民企对改革的信心一夜之间就返回1978年之前。孙晓又说，中国监管部门打压民营企业，令到民企老板个个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到头来会殃及到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赵晓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后劲足、持续高速增长，目前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和产业链转移的两个长期性的挑战。他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的红利，但是目前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变成了人口负债，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也就是 1.3 的总和生产率，总和生产率低于 1.5 被认为是一个警戒线，中国在今个世纪末的人口将会骤降到大约只是超过6亿，如果按照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去评估的话，中国经济未来将会从保六降到保五、保三，甚至是保二。赵晓说，经济脱欧、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当中要面对的另一个主要挑战。他说，
所以呢，内部呢有长期的这样人口以及这个劳动力啊，这个减少的这样一个挑战啊。那么外部呢？
赵晓话，所以内部有一个长期的人口同劳动力减少的挑战，外部就由开放红利变成开放负债，亦就是产业链转移的挑战。咁所以中国的经济未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独立经济学家赵晓又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关键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还能不能够继续背负各种的沉重去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他说，政府对美团和阿里巴巴反垄断的处理虽然有几分是合理，但是在目前的民营企业整体的环境里面，可能会加剧民营企业负面缺乏信心的心理状态。他认为孙大五的案件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来讲是致命一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也请收听新节目时事广场。1997年的夏天，香港完成了主权移交，两年后的冬天，澳门主权亦移交中国。二十几年里面，一水之隔的澳门始终是风平浪静，而中国和香港的关系就变得苦涩又复杂。双方的冲突从新移民、双非儿童等社会资源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价值观以及文明的对立。尤其在97年之后出世的香港年轻一代，不单止全面抗拒中国大陆的所有事物，在身份认同上更加是摒除了老一辈对中国保持一定情感纽带的心态。而中国在看到没办法收复香港人的心之后，加大了对香港民主的打压。在民族主义的熏陶之下，部分中国大陆平民百姓亦开始敌视香港人。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组推出的全新节目《时事广场》，我是任敬阳。在今次的节目当中，我会同记者韩杰为大家深入剖析中港矛盾的根源。近年来，中国不断对外扩张影响力，中国和各个西方国家的博弈亦是越来越激烈的，并且由此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狂热。在外国教育的熏陶之下，中国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遇上关乎中国领土主权有关的议题的时候，特别就是比较激烈的。首先，中国大陆人的民族主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就要引用我对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的一段采访来到回答。他就说，中国人所谓的民族主义是以天下主义为中心的，认为中国人是高人一等，有更加辉煌的历史，承受的苦难有更多，是天下的中心。咁呢个中央王国甚至系会用自己嘅文化去试图感召边陲嘅民族，佢咧用咗一种神话动物去形容中国民族主义嘅核心。
咁同中国有关嘅神话动物，我谂应该系龙啩。
冇错啦，佢系咁样讲嘅。
中国嘅民族主义咧，系崇尚有一个龙头，一定要有一个独裁者。咁啊，佢一定要带领成条龙咧。所有的鱗片、內臟、皮膚、肌肉、骨骼一起向前飛，這隻飛龍在天呢是必須要有一個頭，而這件事是基本上是一個獨裁主義的溫床，而個龍頭是一個獨裁者，他在所不惜的。
除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定義之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的王劍亦都提到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表現的方式。他说，相较于民族主义这四个字，中国官方更加常用的是爱国主义，以对民众进行这个动员的。中共建政之前所谓的民族主义更多是强调反帝国主义，中共建政之后呢，反帝就是排外，
就是对西方国家的这种仇视。
他说，中共在建政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的一个动作，就是对中国的民众洗脑，让他们仇视西方。
讲到所谓的仇视西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通往世界的出口，似乎是难以在中国国内刮起所谓排外旋风当中抽身。
不止没办法置身事外，还会被用来入罪添。好明显的例子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指责美国、英国，说他们是造成香港动乱的幕后黑手，甚至是出台港版的国安法，加入了备受争议的外部势力干预内容。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前学生动员的召集人钟汉林，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前学民思潮的成员李宗泽，还有近期被捕的苹果日报和一传媒的高层，他们都是被指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除了来自政府的压迫，当时反送中运动可以说是调动了中国整个的民情，抗议者和民主人士亦受到中国国内网民铺天盖地的谩骂，包括要将香港示威者当成曱甴去消灭，或者是叫出留岛不留人的口号。
即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就是那些将香港人都当成卖国贼，经常说要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的人，其实当中是不少都是中共政权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就要想，为什么他们是不理解香港的民主运动呢？
其实在中国网络审查这么犀利的情况之下，不同的声音是难以出现的。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就对我们说，不应该过度解读网络言论，又说强调中国华人海外同情香港的并不少，而不支持的主要就是以民族主义角度反对分离主义，而这个正是政权希望挑起敌我矛盾的原因，去避免大陆自由派同香港大串联。因为要是定性运动作为民主运动的话，在大陆还会有一定支持，就好像在运动初时。 咁所以只能够将佢同西藏以及新疆等同类宣传为独立运动，外国势力干涉，去挑起国内嘅民族主义，先至可以有效巩固统治，并且避免香港嘅运动激起咗中国其他地方嘅类似诉求。
确实，由于中国国内信息系唔畅通，咁大陆民众其实系冇办法接收到同官方口径唔一嘅信息，好容易被洗脑咯。咁相信中国官方控制嘅真相。
冇错，我当时喺网上睇到好多呢啲言论，就话中国正在进步强大啦。咁香港人仲嘈啲乜嘢呢？系唔系收咗外国人嘅钱而被唆摆呢？仲有香港人系唔系养唔熟非我女族等等？
对于呢一点咧，桑普就解释话呢个就系天下主义行族血缘嘅谂法。虽然中国封闭网络，国内民众对外界嘅资讯系缺乏嘅。咁佢哋唔明中國嘅民族主義嘅可怕，同埋愛國嘅文明社會同埋自由社會對於中國嘅一啲觀感，但佢認為大陸民眾自身咧都要負一定嘅責任嘅。
如果香港人有自治，係會傷害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呢一種幻夢，正係因為佢哋有集體主義嘅狼毒，佢哋有專制主義嘅一種冥頑不靈嘅思想。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们永远没办法叫醒装睡的人，而呢我们都没办法呢去即刻启蒙得到一些呢愚昧无知的人。如果只是一个知识的贫乏呢，那这件事都好解决。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翻墙收到很多信息，尤其城市里面的人，他们所接收的资讯量其实是不错的。但點解佢哋都唔能夠解決得到呢？係咪我哋俾更多資訊俾佢，佢哋就會改變呢？我哋曾經期待過呢一點，但更加緊要嘅就係話，佢哋嗰種專政嘅毒素係殘留喺佢哋嘅心目中，而佢哋要一個非常痛苦嘅刮骨療傷過程，先至能夠深入去反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广场，我们将会继续就中港矛盾的议题进行探讨。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主权移交初期，中港两地是度过了一段蜜月期的。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在2008年的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甚至是稍高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至於點解之後香港人同埋中國人身份認同嘅差距係越嚟越大，最後甚至係脱歐呢？咁王劍嘅一段説話就可以解釋到呢個問題。
中共不認帳啊，不承認一國兩制，不
話因為中共唔承認一國兩制，唔承認基本法，唔承認中英聯合聲明，將之前50年不變嘅承諾抌咗去太平洋。我想如果中国政府当时是给香港人足够的空间，那马照跑舞照跳的话，相信都不会那么快到现在的局面咯。
沈旭辉特别讲到中国对香港政策由2008年特别是2012年之后出现了大逆转，不再尊重两制的差异，一切都上纲上线。这个同中国经济急速发展，权贵更需要直接控制香港洗钱，以及美中关系开始度过蜜月期，结构性矛盾产生，还有新领导人走强硬的路线，希望以矛盾论去维系管治和强化举国体制等等有关。中国大陆的既得利益者要改造香港的心态亦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亦令到香港人越来越反感。
所以对于中国政府咁多年嚟对香港嘅干预咧，香港人都系奋起抵抗噶。好似2009年嘅反高铁啦，2010年嘅五区公投，2012年嘅反国教，2014年嘅雨伞运动，2016年嘅鱼蛋运动。咁当好多郁闷累积到一个程度，最后2019年系爆发咗反送中噶。
我谂呢个系香港人醒觉嘅过程。
是啊，咁桑普就话回顾80、90年代啦，好多香港人系期待以香港嘅辉煌嚟到垂范中国嘅。
好啦，今次嘅时事广场节目就到呢一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